王耀弟兄在这里有一个交通呢，就是关于过一个得胜，就是得胜的生活，基督徒跟得胜的关系。我想我今天呢还要继续这一个题目来分享啊。这样我们现在请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请读约翰一书，请我们第二章，十五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和父是对立的，世界和父是对立的。你看第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就不能爱父。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看，第一个，父和世界是对立的，我们的父和世界是对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请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我们就看见这里又有一个，就是神的儿子是和魔鬼做相对的，对抗的。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一显现出来就要除掉魔鬼的作为。第一个，父是和世界相对的；第二个，主耶稣是和魔鬼相对，魔鬼对立的。好，第三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好，那请替们读吧。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那么十六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就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请你把这个情欲这个字要改成肉体，原文不是情欲，原文是肉体，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里又有一个相对的对立的，就是肉体和圣灵。 好，从这三处的圣经啊，我们就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那第一个就是父是和世界对立的，第二个主耶稣之后魔鬼，对立的，第三个圣灵啊，之后肉体，对立的。我们知道所谓的肉体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己，肉体就是自己，就是我自己。那么第一个我们来交通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世界。世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系统，世界就是一个系统。好，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14节。要读到16节。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18节，好吧？好，14节读到18节。好，请听们读。
我已将你的道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了，这里就是有一个是在这个主耶稣就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属什么呢啊？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约翰福音18章36节。好，请你听你听们读哈。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好，请我注意，主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主耶稣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还要活在世界里头，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里头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度的，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今天在加拿大，你可以是加拿大的公民，可以的，你的国籍是加拿大，你这个人的国籍，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属灵的国是在哪里啊？不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说他要差我们到世界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要看见是神差你来做工作的。你就是今天在打工，也是神差你在那里打工，你在那里打工，你一定要看见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那里工作，你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人。 因此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要把你那个国度，你是哪一个国度那个国民的表现出来，你是天国的国民，你要把它表现出来啊，不能说是、啊、我跟大家都一样了，不一定啊。昨天我们在这里读希伯来书，主耶稣说，那个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就是天国的国民的态度。如果有人那批评要看不起你，要害你，你在工作里面他要对付你要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柔和谦卑啊。或者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29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9节到34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啊，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中文翻译的不准确的。第二十九节是我心，第一个是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是指的主耶稣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那是指我们基督徒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个心字不是心，原文是魂，我们魂里面就能够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你的这个世界的，你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属于主的国里面的人，所以你要把天国的这个人的性情要把它活出来。那他的性情是什么性情呢？那就是主耶稣的性情，就是柔和怎么样，谦卑。所以我们不能和人争吵，那我们如果意见不同怎么办呢？好了，我就要忍耐。那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3章哪里讲，凡事要忍耐，凡事还要包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肉体的情欲，刚刚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那个今生的骄傲就是我总要比你强，我总想我要比你强，我要比别人强，那就是第一个，我的地位要比你高，我的威望比你高，我的名气比你大啊，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为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了，我们就要柔和，我们谦卑，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柔和谦卑，我们就要负罪一个恶，我们不和人争，不和人争。所以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把天国的国民的这一个性情活出来了啊，活出来了，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假如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爱这个世界，我爱这个世界的地位、名誉、地位、金钱嘛。如果我就爱这些东西，好了，那我就会看见一件事情，那我就是属于这个世界，我就不能够爱父了，爱父的心就不在我里面。那么这个世界，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王啊。那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第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世界的王将到，他在主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就是世界的王。所以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的荣华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不属于我的，因为我不是属于一个这个国家。我们记得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把整个的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他看吧，对不对？而且撒旦怎么给主耶稣讲啊？他说这一切就是赐给我的，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个给你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撒旦要我去拜他，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了，你能不能够拜他？我们不能拜他，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就拒绝了他这一个，拒绝了。而因此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就不爱这个世界。我什么时候一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里面，我就没办法爱父了。因为世界和父是对立的，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他是王。但是我们的王是谁？是主耶稣。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世界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到主耶稣和魔鬼的问题。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叫遍地游行？每一个地方他都在，你到理发店去，他就在理发店里面。你看，所以你要理一个什么发型吗？各种发型都有，好不好？所以你看到个人的发型不同啊，你的电视一看，这些电影这些明星啊、歌星啊什么，你像，头都是光的，后面忽然一下头发出来了啊，有的这个头发前面就立起来了。理发店里面有魔鬼，他家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餐厅里面也有，我们每一个工作单位也有，他在哪里都游行。那么我们一定知道，撒旦魔鬼是和主耶稣相对立的，主耶稣就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是会引诱我们的，他会用名誉地位金钱来引诱我们啊。我记得我在今天我们给亲姊妹还在来的时候，还在他也谈到，在国内有一个姊妹，沈爱梅姊妹，是在苏州，后来放出来在苏州，两次为了信主耶稣的问题坐牢。但是坐牢以前是会引诱他的，你可以不坐牢，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像我那个时候，我们的书记就给我讲了。你只要把宗教信仰放弃，你宣布我今天不做基督徒了，我们送你到苏联去留学。那我的好多同学 就是真正去输那流血了。这个叫什么？魔鬼是遍地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愿意你就上当。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名誉地位，看中了数量流血，那你说我信仰我就不要了。我们有啊，有同学这样做的，好不好？但是他现在也后悔了啊，他现在也后悔了啊。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要用来抵挡魔鬼。我们怎么抵挡法？靠我们自己去抵挡，抵挡不了的。魔鬼来引诱你，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说我来拒绝你，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诡计。但是圣经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你不想做还不行，他来引诱你了，你要抵制他还不行啊。我们在我们这里聚会有两个，我有两个同班同学，大学的，一个邓医生，一个滕医生，他们现在都回去了，他们还要来。他们邓医生的父亲上辈是基督徒，他们的两方面都是的。那么滕医生那个女的，当时我们同班嘛，他们也是信耶稣，后来就不信了。入党了啊。那么这个邓医生要追求这一个，可是他把这一个放弃一追求的时候，到57年就化成右派了，这一辈子就很苦了，好不好？那感谢主吧啊。所以这个魔鬼来引诱我们的时候，遍地游行，你唯一的一个就是要靠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里了。那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魔鬼的权势，我们现在都是在爱子的国里。但是他遍地游行的时候，他还会来引诱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来引诱我们，我们就要抵挡他。刚刚就讲我们要抵挡他，靠我自己抵挡不行，我要靠主耶稣来抵挡他。因为我们现在在爱子的国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都在基督耶稣里，都在基督里。那这个请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耶稣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写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你看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他怎么称这些基督徒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 请你注意，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呀，这是一个，不是在主耶稣外面，是基督耶稣里，而且是在神来看我们都成圣了，而且我们是圣徒了。那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圣徒。你看我们在这里聚会啊，这个西人这个教会，他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All Saints， 他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基督，他们这些信徒都是圣徒，他叫 All Saints， 都是圣徒。那我们今天来看金姊妹，金老姊妹，他叫圣徒，那不是我妈妈，他叫圣徒，是圣经里讲他就叫圣徒。王姊妹也是圣徒啊，我们每一位都叫圣徒，那是在神来看就是圣徒。那我觉得我都没有圣，那我怎么叫圣徒啊？那因为你是在哪里头啊？你是基督耶稣什么？基督耶稣里啊，这叫恩典啊。今天刘弟兄也是圣徒，小给也是圣徒，都是圣徒，所以他们这里叫 All Saints。 我们怎么圣？我们觉得我们实在太不圣了，但是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得救以后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在他的里面，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圣徒。当撒旦遍地游行来引诱我们的时候，你自己靠自己不能得胜，但是你要靠着你在基督耶稣里啊。看见这个，不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王耀弟兄上次也说他引用圣经了，而且基督也住在我的里面。你看这个，我们就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好不好？啊，要请你把那个，
心就是里面。
对，不是，基督落在你们心里面，外面有心字，基督落在你们里面，好吧？那是这样哈。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
好，那么这九节我再把它读一遍哈。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没有心灵，就是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了，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啊，那个原来树林了，原文是那就是在林里面了啊，我们是在林里面，就是基督如果是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是在林的里面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那请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那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现在又说基督又在我里面了啊，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一信主耶稣以后，你就在基督耶稣里了，不但你在基督耶稣里，基督也在你的里面了，你而且是属灵了啊，你也叫圣徒了，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地位。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也在我的里面了。如果基督在我里面，这里就讲我就不属肉体了，乃属灵了，就是我不在肉体的里面，我在灵的里面。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生活来，这一个生活就是让神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可以。 啊，我们还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说到敬虔的奥秘，这个什么叫做敬虔呢？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是说到主耶稣，他是神，神在肉身显现。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就是神在你身上显现出来，神就在你身上显现。好，这个那就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今天是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我就可以把基督活出来，我就可以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不会受外面的影响，不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保罗，他在地上他有一个生活。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读到二十，读到三十节，好，读到三十节，好。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险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
好了，我们看了这个保罗，他是神的仆人。你看他怎么讲他自己？二十七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啊，又饥又渴，难道保罗都吃不饱饭吗？还饥啊，还渴吗？他就说他又饥又渴嘛。主耶稣在地上也常常是饥饿，也不得睡嘛，多次不得食，没有东西给他吃，受寒冷，赤身露体。那就看来受寒冷，赤身露体，就是他们衣服都不够了。他为什么过这样一个生活呢？好了啊，就是神要借助外面的这些环境，让保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神要在肉体显现，神要在肉身显现。就是这个 那就是基督徒要过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国内，过去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所看见的人，那就许多人劳改劳教，那就过这样一个生活，一生就过这样一个生活。那么在这里头有很多的引诱，魔鬼可以来引诱他，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他里面有基督在他里面，他也是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他里面，他就为主站住啊，过着一个生活。那么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在加拿大啊，我们没有这些难处啊，我们没有这个难处，但是我们就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把基督活出来，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回到第三个黑板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是和圣灵相争。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是说我们每个人里面，就是说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我们就属灵不属乎肉体了。今天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灵，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16-17，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
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你看这个圣灵来了啊，这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他不会离开了。那么主耶稣呢，也借着圣灵来了。那这个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22，以弗所书第二章22。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刚刚我们讲圣灵不是永远与我同住吗？圣灵住进来了，所以主耶稣也进来了，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他们同时来了，所以我里面有圣灵啊，我里面也有神，我里面也有主耶稣啊。还有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主耶稣与我的什么同在啊？灵同在。所以圣灵来了就住在我的灵里面，主耶稣也住在我的灵里面，与我的灵同在。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在基督里，同时基督也在我里面。所以当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个肉体就是我的自己， 这个时候我到底是放纵我的肉体呢，体贴我的肉体呢，还是我顺服圣灵？因为这又是一个象征。那么肉体就是指着我自己了。那么我想我们自己，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里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是看作一个魂，圣经是用魂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
约瑟就打发他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这个人字原文不是人，原文是魂。所以圣经里面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是看成一个魂。我们曾经说过，魂有三个功用，一个就是思想，一个就是感情，一个就是意志。好，这是讲到肉体了。肉体神看我们就是魂，我们魂里面的功用，一个就是思想，感情，意志。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你的思想，也要用感情，也要用意志。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因此魂的功用就是三个。神在神的面前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魂，就是我们天天是怎么想。你遇见一个事情，你就要动你的思想。你和一个人中间有矛盾了，他或者说了一句话使你不高兴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动思想了。你觉得你这样来说话抵住了我，哎，那你看下次有好的给你看，对吧？你就要用动思想，用了思想你要用感情。你受不了了，也许就发给他发个脾气，或者把他骂一顿，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感情，你要用意志。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大多的基督徒都是用魂用的多，回到灵里面去用灵用的很少。啊，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的就是说回到灵里面去。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肉体和圣灵相争，肉体就代表我的体，也就代表我的魂。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但是我不一定听圣灵的，我不一定听圣灵的。所以一个人愿意听圣灵的，把他的肉体放下，这个就是得胜了。我们得胜三个方面，一个胜过世界，第二个胜过撒旦，第三个还要胜过我的己，还要胜过我的己。而因此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三方面。今天你要，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就是这三方面。那么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圣灵都会给我 的肉体在那里相争，我主有思想感情意志，我有我的喜欢，我有我的做法，我有我的思想，圣灵有他的带领啊，这个道理我站在哪一边呢？那就是看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带领呢？我们怎么有圣灵的带领呢？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七节，第五节读到第七节。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长枝要不要读成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他是葡萄树，我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个长字原文是柱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枝子一定要和葡萄树连起来，如果这个枝子跟葡萄树不连起来，就不能够结果子。那所以它就叫和葡萄树连起来，就是要住在它里面。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好，那么这里也就说了，也住在你们里面，那就是说我有没有住在葡萄树上。如果我住在葡萄树上，我是枝子，主的话就会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怎么知道有主的话呢？当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圣灵会指教我们，那一定有话。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离开了主了，枝子不在葡萄树上，不住在葡萄树上，所以话就没有了。你看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这就有一个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那么我们怎么住在葡萄树上？那也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识，天天我在想什么，天天我在想什么。所以有我们前面的有些年长的弟兄在他们的经历上就要我们要常常要收回我的游荡思想。你觉不觉得我们的思想常常会游荡？像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姊妹就说，她在家里常常做家务事，洗碗也好，做饭也好，洗菜也好，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的思想在想什么？他们就给我讲，他说我的思想说乱想，这个乱想就叫游荡的思想啊，这里想那里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个规范，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思想常常带到主的面前去，这个就叫住在他里面，你的思想要常常想到他。我们聚会的时候，你的思想可能想到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要包饼了，想到主。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主，所以我们常常会带一个读圣经带一个机器，耳朵在那里听，因为听圣经的时候就把我的思想带到圣经里面去。我祷告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如果又不祷告，也没有聚会，也没有读圣经，那我的思想在想什么？好了，那就是乱想，那就是游荡的思想。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要把自己游荡的思想要收回来。怎么收法？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很多时候神是借助一个困难打击在我们身上，你不得不回去。你遇到一个难处，你不得不回去，你非得去祷告不可，非得回到主面前去不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遇见好多困难，对不对？挨打也好，船翻了在海里也好，这些目的是什么？让他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见的各种的困难，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主面前去，也就是把我带到住在主里面。一定要做这一个动作，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能够活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面。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交代？圣经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圣经里讲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那个时候怎么说法？主会问你啊。好，所以今天感谢主吧，我们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怎么过法呢？那就是在各种神给我们的环境里面，给我这个家庭的里面，给我们这个聚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把神活出来？如果能够把神活出来，那就感谢赞美主，那就好。怎么能够把神活出来？那就常常除了聚会，除了读圣经，除了祷告，常常把我的思想带到主的面前去。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主的话了，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那就圣灵和肉体相争，你就可以不体贴你的肉体了。好，我想我今天就接到王瑶弟兄上次交通的啊，我们他说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说我们有说清楚的。
我们不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撒旦掌管的，所以是更多是一件事。今天无意当中在车子上，我就提到，哎呦，今天无意当中我就讲到，我去看了老人院里一位老姊妹。不过这位姊妹不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我又觉得这位姊妹是一位名字叫，就是在我们上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教会的，她是苏州人，她叫沈恩梅姊妹。因为蒋弟兄，我知道蒋弟兄认识沈恩梅姊妹，所以我就介绍是沈恩梅姊妹介绍他的好同学。那么这个好同学，他的好同学呢，现在在养老院里去看望过他。我一提这个事啊，心里就联系了一连串这个难过伤心的事，就想到认识蒋介石的那位沈恩梅姊妹，苏州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市地方教会，我们那个教会会厅大得很，住满可以住1000个人的。那么这个领车人呢，就中国，全中国大概全知道领车人是李托生老弟兄。哎呀，在1955年刚刚结束。这个世界对天主教的镇压打压，当时我来加拿大的20年前来的，我来的时候就听到报纸上只能传说说天主教的教堂是上海市徐家汇有一个天主堂教会，这个名字叫，我现在一下就忘了，钟鼎梅这个教王，
所以抓进去了，待了大概也几十年。我离加拿大的时候，先生他放出来了，也到美国来了。那么，在上海市刚刚接受了打击天主教，马上接下来就打击基督教的。第一个就是地方教会，就是我得去聚会的尼托森老弟兄领头的那个教会，就去打击我们。一天夜里，一天早上，我去上班，我做护士的，护士长就说，领导叫你不要上班，今天现在都到会厅去开会。我就到会厅去了，一去呀，全是我们一个同一个教会里的姊妹在这里聚会，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到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把我们带到上海的一个摩尔堂，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的会堂，大概有牧师的那个会堂去。啊，现在原来是怎么回事啊？这昨天夜里几点，就把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些爱主的、敬爱神的、忠心服侍教会的
姊妹
们，有年老的，还有中年人的，一下扎进去，扎到监狱，扎了八个，还有大概有几十个。我在门口外头听到的，这一个房间里在拍桌子吵闹的至少有二三十个弟兄姊妹，平时就像我们这里有的弟兄姊妹热心的那想象的王耀弟兄啊、刘全良弟兄啊这一类的弟兄姊妹，还有呢搬桌子打扫卫生的弟兄姊妹，录那个时候就参加政治学习。哎呀，没有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就当时我的未婚夫特地在我医院大门口的开门的人打电话到我的病房去，在大门口有人找你，他来告诉我说。昨天夜里他在缝纫医院，也是蛮大的医院，在缝纫医院值夜班，警察局推了担架抬进一个他眼睛一睁开不说话有意的说，抬进了是个谁啊，就是刚才蒋弟兄提到现在在美国佛事主二十多年的余聪恩弟兄，现在我们是同辈的，现在也我们都是老了，他最近不治了，就是这位余聪恩弟兄的父亲，我们比我们要长一辈的年龄上，因为也是当天夜里抓去了八个人弟兄姊妹当中的其中一个扎进去，哎，这一天又来告诉我说，余聪华老弟兄已经死了。余聪华老弟兄是做眼科医生的，同时热心的在教会里服侍的。我们教会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参加政治的，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弟兄姊妹说政治有什么不好的。就是爱主爱弟兄姊妹，不是教会。后来我1956年调工作到西安，弟兄姊妹一谈说啊，那天夜里不是单单上海教会呀、啊、是同一天同一个半夜里在全中国抓地方教会的佛事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那么后来在西安咋样呢？西安有一个老弟兄，有当了也好多个弟兄姊妹，蛮好的，都是佛事主的，很专心的在教会。 有一个名字叫殷小泉老弟兄。殷小泉老弟兄刚去我们的初期的讲弟兄也认识，知道殷小泉老弟兄就是因为后来教会受压了嘛，就是给家里聚会了，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被关押到监狱里第二次，第二次在监狱里病倒了，所以说保家就医都回家了。结果弟兄姊妹热心的，爱心大得很，天天有弟兄姊妹到他家去服侍他，照顾他。那我就不说了，多了死的多了，就是接受他好同学。知道我在这里，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望我的那个沈二妹姊妹们在上面的，年纪轻轻的，哎呀，在教会里这个很有爱心的，这不是的，也关进监狱两次，哎呀，还有很好的弟兄，不是只是弟兄，活活的被拉出来枪毙的，第二次关进去的时候被枪毙的。真的是辛苦了，我说了，这就是说明我们是说神的，不说世界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我就是联系的上圣经上的这样的信息。好了，不说了。
因为我们别的地方上
感谢主，我们听见一个活的见证，就是来让我们看见圣经上的话，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尤其刚才老姊妹提到，包括我的名字在内，给我很大压力。就是有一天我们做好准备没有？我们要可能为主殉道。啊，在我们预备好了要为主殉道之前，可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让我们能够学习舍己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学习对付世界、对付撒旦、对付肉体的功课。还有些时间，因为我们四点半要跟那边的几位西人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讨论，所以在四点半以前呢，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要交通的，或者是对今天的信息的回应。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请全良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祷告之后呢，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
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再次的带领我们来这里一同的聚集，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可以平安的度过。说我们每次的聚会真的需要你特别的同在，真的希望每次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不单是人在这里，真的我们特别在聚会当中都渴慕能够遇见你，能够希望你真的在我们每一个心里讲话。主啊，今天我们虽然信靠了你，但是很多时候真的仍然过着一个失败的生活。
是，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愿意做好，都愿意过得圣洁，
是，
都愿意能够讨神的喜悦。
是，
但是往往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引诱，
是，
很多很多的试炼，就特别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遇见试炼的时候，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这些困难，胜过这些试炼。真的，但愿有一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到你的面前。主，真的真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或许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不讨神的喜悦。
是的，
真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肉体当中。真的有时候我们犯罪跌倒以后，心里也时常的痛苦，
是吧？
真的真的在新的一年，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的立志，再一次的将自己奉献，愿意把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不再献给罪，献给不义， 让我们把这个肢体再次的奉献给神，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教导，在工作、生活、家庭以及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能够荣耀神、荣耀人。主，真的也求你啊，真的也愿你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上显现，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如同看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愿我们也活着一个谦卑柔和的生活。啊，上去的步伐也求主保守，特别接下来和亲人弟兄姐妹的交通，也在你的保守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那我趁大家还在这里，想用一两分钟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一个月以后的时间，中国过农历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呢是能有一个包饺子的一个事情，因为刚才呢我们也都提到了要过得胜的生活，要对付罪的问题。什么东西可以对付罪？爱可以对付罪，爱可以遮盖一切的罪。我们希望能够弟兄姐妹有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忍耐，彼此的服侍。我们可以用包饺子这件事情来操练一下。感谢主，有的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呢已经有奉献，有付出，有预备。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邀请朋友，邀请你的你长期为他祷告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甚至邀请你的亲戚邻居或者周围的有交往的人，甚至没听过福音的人，可以1月31号星期五是中国的农历年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我们5点钟开始准备包。那天上班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晚一点过来吃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可能包到6点7点的样子就开始煮，这样的话不影响那一天的聚会。我想可能那天聚会呢还是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爱心的交流啊，也许蒋弟兄会有一点信息。
那个因为这个接力就是接力不是接力，是后面那个接力他要把饺子皮啊这些东西都拿来，但是他就是大家来包，他的意思就这样。所以那天呢是个星期五，正好我们这里有聚会，也有聚会，对吧？那5点钟就开始包，或者6点就吃。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来，然后你就带来，或者带朋友来都可以，好不好？但是要把自己要来包，没有人包就不行了，是吧？
如果家里有大锅子的，
哎，对，
我有，我会带一个过来。如果有的话，麻烦带过来。
对，
大锅子，
这里
盘子放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有还有3周的时间，因为要提前1周的时间通知为我们供应这些东西的那个店家，所以我们有3周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做一些准备，可以通知朋友，包括如果你家里有的话，大锅子我们可以需要4个，小锅子可以需要4个。我估计我们这里最多可以容纳可能200人左右吧，希望主来供应。报告结束。好，
那就搬这个桌子就是了。
哎，我坐在哪一个？ 我这个特别好，我把它给你。